家翻开那个讲义啊，第37页。其实我这几天讲到啊，就是在分别为圣的讲章里面呢，已经有好多关于分离主义的一些分享在里面了。那么分离主义为什么我们需要谈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一种风气呢，不肯分开了。要不然呢，这个是很明显的真理啊，从古到现在这个真理没有改变过的。现在我们又需要重新来提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时代慢慢不肯分呢那我有好几个埋怨。第一个埋怨呢，就是超宗派的运动。超宗派的运动，那我们从天主教改革，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至呢加尔文，以至后来很多很多人起来改革，成立了很多宗派，成立很多宗派。那么既然成立了很多宗派呢，那这个呢有好有不好的。好的地方呢，就代表基督教有自由去解释圣经。天主教没有自由啊，天主教你如果不信他规定你要信的呢，你就要被杀死的啊，那个时候没有自由。那基督教就不大一样了，我们有自由去解释圣经，所以就变成有这样多宗派的机会咯。那么另外呢，就是有这样多宗派的分别啊，其中有一个好处，就很容易把异端分出来了啊，你是哪个教会的？你说我是基督教的，那就糟糕了，不知道你什么基督教啊。你说我是摩门教，摩门教就知道了，你是异端啊。我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也是异端，一听就听到了，对不对？你是哪个教会？聚会所的，聚会所。哎，现在聚会所分两派啊，你是尼托生派的还是李长寿派啊？你要一讲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基督徒了，对不对？所以有它的好处的。那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分派、分宗派、分宗派，以致不相交，彼此排斥，彼此对骂，失去大家都是神的儿女那种相交的见证，给外邦人看见我们好像是常常吵架的啊，没有爱心的，连自己人都不爱你，不要说爱别人咯。那不好的见证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维持宗派有它的好处啊，你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宗派啊。那有一点呢，我也要在这里澄清一点啊，就是尼多生弟兄反对宗派主义，那我也是很反对宗派主义啊。那什么叫做宗派主义呢？不是说浸信会就是宗派，不是说卫理公会就是宗派啊，聚会所不是宗派，那不是，我个人领会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浸信会啊，好多种浸信会的啊，浸信会呢，根本来讲呢，他们是每个堂会是独立的，完全独立，100%独立，他走一端你不能够管的。那虽然他的名叫浸信会，其实他是独立教会，他是独立教会，可以说是地方教会。那我所领会的什么叫做宗派呢？宗派就是有一个总会管下来啊，那个总会那个头啊，好像教皇一样啊，管下来，管辖他们，不准他们改变的。那么以致呢，他维持一种宗派啊，那个叫做宗派。假如每个堂会都是独立的， 没有一个总会来管辖的呢？我想这个不算是宗派啊。那比方说，为什么尼特圣弟兄创办的教会叫做聚会处？后是不是聚会处啊？啊，聚会所，就是啊，哎，住聚会处。后来李长寿派跟他们闹分了，闹分裂了，就叫做聚会所，又所又处，啊，其实是同样的嘛，按照记。按照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意思的，但是他们故意要分开，那其实就有宗派的味道在里面了，对不对？有宗派的味道，你故意在那个名词与他们有一点不同了嘛？啊，比方说在香港有一个弟兄叫做啊余光超弟兄啊，他开始了那个，其实他是从弟兄会出来的，那么他就是因为反对弟兄会，连姊妹都不可以祷告啊，啊，那么蒙头啊，姊妹不能够的讲道啊，姊妹不能够做带领做长老，他都同意了，但是连姊妹都不能够祷告啊，他是儿女哦，儿女像爸爸讲话都没有权利啊，他就不能够接受，他就离开弟兄会。离开弟兄会呢，就创办自己的教会。创办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为自己的教会起什么名呢？啊，起是啊，首先他起的名叫香港教会。那么香港教会就很混乱了，好多都叫做香港教会啊，啊，后来他就加上一个字，香港的教会，加一个的字上去。这样就分别出来了，你是哪个教会？香港教会。哎，香港教会啊，我不是那一个，我是香港的教会啊。你加上这个的这个字，就明明的要分别出来了。你一这样分别出来，与其他的名称分别出来呢，没有什么多大分别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啊，这一个宗派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基督徒同有一个生命的都应该有交通有来往。当然每一个宗派有他不同的啊一部分的信仰不大一样，一部分的那个圣礼啦或者组织的不大一样，那一个我们可以保持一个辩论，保持一个参考，但是不能够因为那一个问题我们连弟兄部都不做啊，连在基督里面的相交都没有啊，那个是逃避了一个小的问题，面对一个大问题了变成啊。所以现在回来看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到那个分离主义呢？那个分离主义就是现在在那个超宗派运动里面，超宗派运动里面呢，就是所有的宗派都应该合一，不要批评别的宗派的他们的不同点。那这个又在另外一个极端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变成不肯去正视宗派与宗派之中也的确有一些问题要正视，比方说蒙头不蒙头，那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尊重你蒙头啊，但是不要因为不蒙头就不相交，那这个就是为了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啊。我们尊重啊蒙头的，我们尊重浸信会的，我们尊重弟兄会的，有个教会有一点点不同，我们这些可以尊重。在圣经里面我们合一的根据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位父啊，一个盼望，一个喜等等嘛，七个一嘛。那么根据那些我们相同了，我们就可以 彼此相交了。在保罗的时代其实有类同的问题，保罗的时代他是头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启示，只是给保罗一个人知道，就是外邦人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所以外邦人他赞成不要受割礼，不必受割礼也可以得救啊。那么于是保罗你是生活在两个不大的群众里面了，一个是犹太群众主张割礼的，一个是外邦的教会他认为不需要受割礼的，很辛苦啊。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说，他说奉割礼的人当中啊，只有这三个人与我同心的、啊、你看整个国家只有三个人与他同心，你看多辛苦啊啊！甚至保这个提摩太他的爸爸是希利尼人，妈妈是犹太人，那么本来呢他是半血统的犹太人啊，但是那些奉割礼的人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就强逼他一定受割礼。那保罗也没办法啊，结果呢也让这个提摩太受了割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面对两种的思想问题呢，他就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啊，无论怎么样我要多得人啊。这个不是一种诡诈，乃是因为这个是小问题，在基督里面那个爱是大问题，但是这个在主里面的相交啊，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接纳，但是那个仍然要正视，真理就不能够改变，说好啦、我容许你割礼，我就承认割礼是应该的啦，割礼不应该仍然是不应该，不能够改的。但是他接纳那是割礼的弟兄啊，我们看见这一点。那么以今天的情况来讲呢，今天的情况呢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出现问题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哦，现在那个超宗派运动啊，就鼓励大家不要批评对方的不同处不同的地方，这一个鼓吹慢慢就以洛桑会议，以那个哥培里的布道施工，与华夫会，与许许多多这些合一运动，慢慢影响了众教会，开始认为这些不同点不要去讲，不要去注意，又加上文化的解释，又加上其他的问题的缘故，结果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不去分了，完全不去分了，完全不去分呢。本来啊，比方说受浸啊，你知道受浸的好多方式啊，有一些人呢赞成在反对在浸池里面受浸，一定要在活水的河里面受浸啊。有些人是往后浸，有些人往前浸，例如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啊，对不对？在历史上呢，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浸，或者呢是奉耶稣的名受浸，也有很多的分别，很多彼此的斗争啊。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不应该把小事变成大事，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呢因为容纳他所有宗派了，就连那些很严重的问题，连那个福音改变了，连圣经无误这个问题，连圣灵三位一体是不是真的三位一体呢，或者独一神论呢
或者连新神学派连灵恩我们都认为不要争不要争，就通通容纳下来，这也是不对。所以保罗虽然接纳受割礼的人，但是他不赞成割礼。保罗虽然接纳受割礼的人，但是他仍然反对得很厉害，传别的福音，他说传别的福音的人要受咒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一个分离主义呢，就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慢慢那个超宗派那个合一运动影响呢，已经不分开那个基本的信仰基本的真理那个界限了，那个界限很模糊了。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我就举了好多神的仆人他们的感叹，我们来看看这些神仆的感叹啊。第一个马丁路德，有人就劝他要为爱心的缘故不要坚持他某一种的改革，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要我放弃神的话语来换取爱和合一，愿神咒诅这样的爱和合一。那因为神的话语是不能够放弃的，这是严重的原则，对不对？那亚他那修，这是古代最出名的一个一个呼叫士，那个王对他说，你知道吗，全世界在反对你哦。他回答说，那我就反对全世界。这一句话成为在历史上很出名的一句话，那我就反对全世界。这不是他硬的意思，他有原则，不能够有半点来容纳那个亚流异端。第三个神仆我们看见是 Campbell Morgan， Campbell Morgan 被称为解经之王大家都很敬爱他的。那么他怎么样讲呢？他说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以论爱心为显著的这个约翰，写约翰二书二三约翰三书的时候，他为了忠于圣经的真理，仅写出了对付违反真理最严厉的教训他更说神的教会要谨记，如果要与光明的神相交，就需要与黑暗分开。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你不能够一面黑暗一面与神与光明的神相交，不能够的啊。等他讲这一句话很出名那他这一段话很长，我们不念了。下面这个 Gresham Machen 这个博士在穆迪先生那个神学院里面讲到的讲去讲出下面这一段话，我很喜爱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来念一念。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基督教信仰深深的被异教思想所影响。他说今天我们可以有三个立场选择，第一个立场你可以站在基督这一边，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第二个立场你可以站在地基督的那一边，那也是好的，他是这样讲啊，也是好的。第三个立场你可以维持中立，但是这是最坏不过的立场，因为你这样就影响站在基督那一边的立场。你要知道影响站在基督的那一边的立场的人呢，不是敌基督的那一边，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站在那一边了影响站在基督那一边的人呢，就是你这一个一边说只接纳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全部真理，另外一方面你又接纳敌基督的立场的人，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成了两者的桥梁，这种的态度正是最坏的罪行。基督耶稣基督表达了最明显的立场，说我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那个界限画得很清楚我很喜爱这一段穆迪先生也是这样说，他说神才是我的帮助，所以 我永远不会与那些否定神的神性和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相交。这个士布真也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弟兄与那些与福音真理相反的人相交，并且大肆谈论他们的行为，好像表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十分一欣赏他们所做的一样。这时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否定神话语的和福音基本信仰的人，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这一段话很清楚，要分别出来。那保罗呢，在圣经里面也是很清楚了他的立场啊。保罗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叫做基督之恩照你们的去除随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当然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天使，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与你们不同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那这一句话是很重的，而且反复再讲一次啊，表示保罗呢很坚定的这样讲，一定要分开。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很多分离的教训在里面。旧约的时候，在摩西五经清楚的说，受割礼的与不没还没有受割礼的应该要分开。另外讲到很多生命记讲到杀种的规矩呢啊，如果我们从常理来讲啊，从科学来讲啊，这好像不大合理啊。他说不要把两种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所种的所结的和葡萄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并不可以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材质的料穿做的衣服。你说啊，今天我们穿的衣服通通是 polyester and cotton 啊，材质的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啊，那些人神借着这些生活方式给他们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要分开，分得清清楚楚。其实牛驴耕的地耕出来的有毒吗？没有毒啊，两样种子放在一起来收割的那些也不好吃的吗？也是可以吃，只是神愿意人在这些生活的事情上加强他们分开那个观念。以斯拉大家都清楚了，他要以色列人凡是娶了外邦的妻子的都要分开。那一次的分开行动才叫后来的耶稣基督知道自己的家谱是谁啊，要不然他是不是大卫支派的也很难查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就是他们休了外邦人的妻子，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这样分开才能够清楚他们的家谱。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后来他们建筑圣殿的时候，那些外族人与他们一同建殿，他们说不可以啊，我们建造我们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很喜爱下面讲到约沙法王与亚赫王联合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这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亚哈王他是娶了这个西顿的女儿耶洗别啊，但耶洗别呢他是杀了很多很多耶和华的先知啊，他是拜巴利的啊。但是这一个约沙法王他本来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以为爱心很大，与这个亚哈王联合去打仗啊。在圣经里面他怎么样讲呢啊，在圣经里面讲说，
在39页啊第二段呢、啊，约沙法王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那、啊、这个结亲已经是不对了啊！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随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与我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你看这一句话很糊涂，所以先知起来责备他。那一次呢，果然呢，那个亚哈王就打仗打死了。啊、后来他悔改啊，这个约沙法王知错了，因为神保护他，以致他没有在那一次战争死去啊。啊，但是那个亚哈王就死去了。他回来之后呢，啊，再一次热心的复兴来服侍耶和华，那这个很好。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再来一次，与亚哈王的儿子那个亚哈谢王联合去造船去他施，结果又被神的先知来责备他，结果那一次的行船也是失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约沙法王呢，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只是他的坏处就是这一个好好先生没有原则，与不信的联合。在新约圣经里面更清楚的分离教训，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啊，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就不再提了啊。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把好多分开出来了，义不义、光明黑暗啊，与这个基督与比列分开，信与不信的分开，神的殿与偶像分开。这个分开五样这样排列在两面啊，这很清楚的啊，表示这个两个方面呢是永远没有办法相干的，根本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要分开。在圣经里面这样的道理还有很多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提了。现在给大家呢发问的问题。
约就很清楚的教导我们需要分离的。我想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分离没有爱心，分离制造这个矛盾等等。我所想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需要分离，需要分开。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吴志光先生提起今天一些难处，我们常有感到这个感慨。我常更感觉到一个很深的感慨的，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跟传道人对于那些为真理争辩的人常常是很不客气的，常常是指责排挤等等。但是那一些没有信仰立场的人，他们却是用这各样的方法来接纳他们，高举他们，甚至他们以他们能够接纳异端当作是他们的美德，这个误导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是个正确的途径。那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分离主义，不晓得其他三位的这个专题的这个讲员所补充没有？
这个分离要自行要行出来，有的时候是面对很多困难，而且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在众人的眼光中，在某件事情他们在提议要合起来，特别是教会合起来做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不去参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就有不同的眼光来看你，而且本堂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也会产生很多的误会。比如我们 保在十二月尾圣诞节的时候，霹雳州的童工研讨会他们在推动要主办一个孙大成布道会，那么在十二月尾20多号，那么我们也思想了很多，我们在展示会里面也讨论了很多，不过也在上一次在米利的地方我们参加了那个圣工人员的推事会了，也从吴主管先生的讲信息里面也认识到这一方面，以及孙大成他这个人，我们也先去有探讨他们现在所召集的人作为委员的人是什么。我发觉到他们超过一半是理论派的人，所以我们做了最后决定，就宣布说我们不参与这一个的布道会。其他教会有一些我认识的教牧都很奇怪，用很奇怪眼光看着我们，连本堂那些弟兄姐妹的确也产生一些好像很不舒服，为什么传福音的工作你们都不参与？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要分离，要是要有牺牲，要有勇气，才能够面对的。
谢谢。其他的两员有什么补充没有？
香港下个月也有一个全香港的大型的聚会，是水主明天，这个水主宰着明天呐、啊，四个字，水主。明天就是水主明天四个字的一个布道会，全香港的，就是蔡元英先生做布道的。那我们教会全香港的人都支持来到我教会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女同工问我怎么办，我就不参加了。那不参加就是别人的眼光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这样做一个决定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特别做教牧同工，在侍奉的年日，在各圣工的需要，我们某个情况，别人认识我们越多的时候，这一种的决定是很难的一个决定，在我个人的经验来说。那当我们如果平时的训练、认识对这个分离跟分别习惯了，常常辨认这个真理的时候，因为这个真理其实就是很古老的真理，旧约到新约。一路来就有这个分离分别的一个观念啊。如果我们常操练的习惯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用起来会很容易。对一般同工来说，具体一点，当我们很难去抉择的时候，我们谦虚一点，因为人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那不是指蔡蔡来说的。那个打电话来请教元兄，我也可以打电话来请教吴主管弟兄。如果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有这个需要在时间来得及，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同工的意见的交换，我们同心做支持做贝塔，像我们这类型的一些同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许要考虑不要避开一种的心理，说啊，也许我自己可以做了决定吧，就不经任何的足够的时间去祷告思想的时候啊，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真理的造就，或者研究圣经的深入，就做了一个决定，回头我们看啊，原来我们上当了啊，那就再多几次，没事，自己的判断都错了，你对自己也是信心了啊。原来参加了，回头来又说别人那个原来是林恩，或那个是大合一，或那个是什么大荧幕啊，你就是很沮丧了。
谢谢。我想呢，讲到这个分离主义呢，我想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分别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有两个心理，一个心理就是我们很怕分错了，不应该分我们分，而且很怕我们跑极端了，那芝麻小事蒜皮绿豆都拿来分了，我想这个就很困难的。我想因此我想讲到分离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看到底圣经的教导里面那些事情我们要分，基本上圣经讲的是我们从罪恶分别出来，如果是罪恶事情我们一定要分，第二是从异端要分别出来，那讲信仰方面，我想讲的跟假先知要分出来，我们不要跟假先知同工一起工作，要跟他分别出来。 当然甚至讲到说，如果一些人讲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行为表现各方面没有基督徒的见证，那我们要跟他分别出来。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分离的分别的那个到底圣经的规范范围是什么，讲些什么东西，那我想如果这样讲清楚了，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要不然的话变成很多哪一些芝麻小事我们也分到不应该分的我们拿来分的，这个是一个难处。那第二方面呢，我想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或许应该定下一些的步骤或是准则，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联合，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分。那我想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里面，在教训里面去定下一些基本的原则跟步骤呢，我想信徒也很清楚知道说啊，我们分有道理，因为这个原因。那因此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就定下几点，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可以跟别人联合呢，我们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的呢。基本上我说，第一，我们考虑那个，如果是个聚会，我们考虑那个讲员，那个讲员的信仰，那个讲员的生活是不是见证，他的信仰是不是准确，是不是纯正，他的背景，他属于什么样的教会，他是什么样 的背景的，他是什么样的训练出来的。我想这个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传道不大明白这个背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讲员他背景是从一个新派的神学训练出来的，那我们一定很小心的。这个很。第二点呢，我想通常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举办的机构是谁。这个我们要注意，很多人说这个讲员很好啊，那这个讲员他是纯正信仰的了，那但是替他主办的那个机构是灵恩派的。我想这个我们也不能黑，因为很多人就在这个讲员的大前提底下我们跟他黑，但是就发现其实那个筹备的机构是信仰是有问题的，是灵恩派的。那如果说这个讲员连灵恩派连异端或是不纯正信仰的连新派的机构请他讲到他都会讲，他信仰好也是有限的了。那我想所以这点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他的主办的机构是怎么样的。那第三，很多人说这个主办机构没有问题啊，中立的，那这个讲员也好啊，那我们还要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到底跟他一起他筹备的或者他负责的那些人是什么人。有些时候这个都是通过这个中立性的聚会，但是呢他的在一起工作的人他什么人，就是刚才陈立新先生讲孙大成他在马来亚的筹备机构里超过一半是灵恩派的，新加坡也是这样，超过大半是灵恩派的教会在里面做筹备。那就算说孙大成的信仰很纯正，就算说替他举办这个机构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认为说是福音机构，但是如果他所召集来一起开会一起筹备这个聚会的这个同工呢，他所接纳的那些人里面很多是异端，很多是新派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新派或者是异端，我们或者跟灵恩派，我们不愿意跟他来往，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参加天主教的一个活动，也不会去参加灵恩派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却间接的因为参加了一个这个这样的联合性的聚会，我们却被强迫跟这一些灵恩派人新派人一起同工了。你跟他在同个委员会里面开会，跟同个工作里面同工，你说是被逼的，但是事实上你是跟他同工了。这里面我们会肯定这样做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参加一个联合性的聚会，我们需要考虑，最少考虑这三个问题：这个讲员、这个筹备机构，以及在那边他们所接纳在一起做同工的什么人。如果这三个我们通过了，我想这个是可以合作的、可以工作的一个工作。如果这个不，那么我想就是不能够合作的了。我想，如果我们基本定下一些的原则跟一些的步骤，我想信徒当我们宣布说我们不跟某某，我们不参加某个聚会，因为这些原因，信徒也明白说我们是有理由根据的，不是说我去讨厌他的所以不要参加他。我想这样子是很难说服信徒的，有些时候也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补充了。不晓得同工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同工跟弟兄姊妹什么其他的补充？
天主教的灵修方式呢，他们是着重一种的方法的默想， 好像对着耶稣的相片啊，或者呢不断的把一句话的重复那这一类的方法，那你就可以进到灵界了。不过现在的研究灵修方法呢，不单单是天主教的，掺杂了好多派的，好像温伟耀呢，他是掺杂了东正教、天主教、灵恩派与福音派的啊。那么他是这样讲啦，但是我们研究呢，他其实呢也掺杂了啊，灵恩派里面呢有一个 positive thinking。Positive thinking 呢是从这个印度教的 New Age Movement 而来的，因为它运用那一种的叫做 Visualization。 那么这个 Visualization 呢，在 Positive thinking 里面呢，那是很多种的变化啊，其实都是同一类的通灵术啊。 Positive thinking 呢，我们呢在华人当中啊，蔡元云医生啦，那一群人呢推荐最畅销的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属灵操练礼赞那一本书的作者呢叫做Richard Foster。 那个 Richard Foster 呢，他起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是苏恩佩姊妹带回香港去介绍的翻译的，蔡元云医生那一群人呢也强烈的推荐。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呢我就鼓励我们教会所有长老每个人都要看。那么过了一个月呢，有一个姊妹打这个电话给我说，她说你鼓励人看，你自己有没有看？我说我还没有时间看。他说你要看了，因为那本书很恐怖的。那我就立刻去看了，一看就知道原来呢他是参加了天主教与东方的神秘大师的方法，追求内心世界啊，天主教的修士与东方神秘大师的方法追求内心世界呢，他们就用打坐的方式，掌心向上，这样又掌心向下，不断这样练啊。掌心向上的时候呢，就代表从神那里支取恩典，这样呢就代表放下你的疑惑恐惧等等，就不断这样练，练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在你的掌心里面呢感觉到有一种暖流，以后呢你慢慢就听到声音这样。那么以后呢又练习呼吸啊，坐在哪里仰头呼吸进去，就把神的恩典吸进去，低下头来就呼出去，就是把你的灰心疑惑恐惧呼出去，想不断这样练。他说练到一个地步呢，你也可以开始听到灵界的声音了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看到哪里呢就知道是错了，因为凡是通到灵界呢没有方法了，神开恩你才能够与他相通，神不开恩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以啊。那个时候我就提出反对了，但是那些人呢就说我偏激啦。那么现在我技术研究呢，就发现这个 Richard Foster 呢，其实他这个 visualization 呢是从一个灵恩派的强人叫做 Agnes Sanford 那里学回来。这个 Agnes Sanford 呢是从 New Age Movement 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那里学回来，所以也是一条线咯。所以现在的灵修生活其实是，所以这类的方法都是掺杂了好多种的方法在里面。所以我告诉各位，凡是告诉你什么一样的方法，循着这个方法你就可以通灵了，你就知道那个是错误的。那么另外呢，我也想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所讲的分离主义啊。分离主义呢，讲到实践这一个分离主义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 WCC 这个组织怎么来了。在百多年前，在那个那个什么爱丁堡啊，就举行了一次宣教会议。那次宣教会议呢，是基督教头一次的宣教会议，很成功。所以呢，他们就希望第二次，再来一次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来。那个时候，本来这个宣教会是好的，后来有新神学派的人进来的时候呢，那基要派、福音派的人就不喜欢了，他们就退出去。基要派、福音派的人退出去，新神学派的人更多的进来，这些更多的退出去，这样就好像换血一样咯。结果到不到几年之后呢，就变成完全新派了，现在 WCC 变成最坏的组织了啊。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后来福音派与基要派呢再一次检讨自己，就认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应该退出去，他们进来无论我顶就不能够给他们进来，就是啊，跟他们辩论啊，抗议不准他们进来，要保存那一个工作不要变。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啊，让给你啊，以后那个工作就没有。所以现在呢，这个情形呢，就好像我们知道有好多机构呢是很中性的，好像福音远东福音广播电台啊，它没有什么灵恩派。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来问一个问题了，哎，我们福音广播电台最近来了一个同工是灵恩派的，怎么办？那如果说推出去，那就糟糕了。结果他们就来，我们推出去也是换血，等一下审查工作给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就对他说，你要保持在哪里啊，而且尽你的责任与机会反对他进来，告诉上头这个人是灵恩派不能够进来啊！无论如何就是你做一个好像是 black horse 啊，也是要了啊，要抗议他进来。那当然我没有分离，但是我们一面倒着退出去呢，很多很好的工作就失去了啊。这一点是我不做
的。我想主刚生提的这个人这一点呢，我个人也有同感的。同感，我想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里头。例如说我们自己的教会啊，给一些灵恩派人渗透进来了，然后发现说渐渐的有一两个他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影响了。我想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不是退出来跑掉了啊，不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对付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所以就算怎么样的坏人我们都要做，意思说人家觉得我们不没有人情啊，我们都要做，要揭发那些人的面目，要用各样的方法，再通过教训，通过各份情形，把这些人去教训赶出去为止。我想这个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在新加坡我常常觉得好像我在做坏人了，所以经常在不同的教会里我是做这种坏人。那如果需要，我真的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灵恩派，这样做怎么对付？我愿意进来帮助你把他对付出去。那我想这个是应该的。那反过来说，那如果你说这里有一个新派的组织，灵恩派组织，我要进去里面跟他斗啊，那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就发现另外一个弟兄，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大学里面说我们很好，有没有同工，我们非常爱他，我们有机会同工。后来他到悉尼去 Moore College 读 Moore College 很好的，回来以后我们一次交通，他要到英国的这个 Edinburgh， 不是去一个这个新派的神学去读了，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去读，我就劝他不要去了。我说为什么要去呢？他说我要去读了以后我要进商业神学院去。我说那更不应该去了。他说我要去商业神学院改变商业神学院，我说这个不对了。我说你去你不但改变不了商业神学院，商业神学院一定把你改掉。那果然真的 他被神学利用整个改掉了，他被变成新派的。所以意思说，那我们不能意气用事，那属灵的战场我们要立场，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战争，我们要打到底，宁可死都可以，但是不是意气用事，不是我们今天的团队好了，我们找几个灵恩派的组织故意渗透进去来跟他斗一场，那我想神不愿意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那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就是看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上。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可以讲呢，我就觉得有时候很遗憾的，我就看见新加坡不止一个教会，就是给灵恩派人渗透进去以后，那些人说啊、哎、我灰心了，我走掉了，他落的，他拿过去了。我想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常劝他，我说不可以走，要斗到底，要把他们赶出去才可以。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斗志，就放弃了，让人家双手供奉给他们去了。那我想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同意主刚先生说的，这个我们需要明白，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使徒保罗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面，他是做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他在哥林多教会做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揭发哥林多教会的假使徒，揭发哥林多教会那些假先知，告诉他们怎么对付他们，怎么样子赶出他们去。人家会说保罗你在吃酸葡萄，是不是？那我相信这个事情，我们看见保罗很忠心的，很勇敢的，在哪里对付异端，对付假先知，揭发他们假面部，提名道姓的指示他们来，不是为着破坏他的名誉，为着真理的征战，要使教会能够分辨出来。那我想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肯付这个代价。个人的有些时候个人的事我们应该看清一点，应该看主的教会，看神的教。我经常劝同工说，不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退数了，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在这方勇敢。好了，不晓得有其他的补充，或是有其他的这个意见没有？
我这两天来，我在思想一个问题了。我在想说，可能我们这两天里面所领受的这些的信息呢，对教会一般的传道人，对一般教会里面比较热心追求比较有思想的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造就。但是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有一些的同工，你们所牧养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有一些可能是教育水准不是这样高的。那在面对，因为我相信新马有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种教会比较传统的教会比较有这个这样参差不齐的这个会有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可能他们会听了过后他们也是似懂非懂。所以我想可能最基本的一个方式，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教会里面必须非常注重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功课，要从最基本的做起。等到他们对圣经一般的圣经比较有认识之后呢，我们再请一个讲员进来讲这些比较深的课题的时候呢，他们才懂得怎么去领受。要不然的话他们的头脑里面根本就是真空的，我们无论讲什么都好，他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探讨，他会觉得这个只是你们什么神学上的争论。他所知道的就是基督教是讲爱心的，讲合一的。所以我想不单只是在讲台上的教导，可能一些主日学我们一定要开办，所以甚至于常常要给一些的训练。如果传道人本身没有这个时间的话，请都要请外面的人来参来给一些的训练。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要从最基本的功课里面做起。而且我也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预防呢是胜过治疗的。我想在还没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列出我们自己的准则。最好呢是讲道的同工能够在你年头的时候或者是年尾的时候，就把下一年的整年的讲道的时间表排出来，你要讲什么，你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半个月的时间，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来思想来祷告，到底明年要讲些什么信息。可以讲一系列的 注解的圣经这样讲，不过也可以有些时候呢讲一些的专题，讲这些圣经里面分离主义的，讲关于异端的，讲关于奉献的，讲关于这些灵恩的，我想可以参查进去。一年里面如果有一两篇这样的教导，常年累月下去呢，这对信徒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讲这个可能是一个的提议啦。所以尤其是在我们新来代呢，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啊、年龄跟知识水平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需要考虑。
谢谢。我想刘宝先生提到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呢、啊、我常常讲要能够分辨假钞票，你一定要认识真钞票，你要能够分辨假道，你要先认识真理。我想这个是我们常传道人感到最难的一件事情，盼望信徒能够分辨假道也很急，但是他们对圣经没有认识，你真是急也急不来。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当然需要世界真理的教导，我想长期在圣经的真理的教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我相信这次我们见面，我想如果同工们，我可以相信刘宝先生一定有很多这方面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的心得跟经验，或许大家可以跟他谈谈，我想他会更好一些的提议的。
我想有一点感动，刚才刘弟兄在讲的时候，在改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花上代价，甚至沉重的代价。代价呢有的时候跟时间是同义词来的，时间。那恒长的教导圣经呢是最实际，那最应该呢在基本的主日学还有几个课程呢很好的。第一呢就是受浸班、洗礼班、受浸班，大概有10-15个小时呢，把我们想教的东西改变一下，口语一点，口语化，不要那么神学思想的教出来呢。那还没有受浸的人呢很听话的了，受浸后呢第一年还不错了，第三年你就希望没那么大了啊，第五年就不要教了，给主耶稣教啊。第二呢就是赏识班，长职班也要好好的用爱心的跟他们讨论做长职的条件。第三呢，很多时候传道人教牧同工经常有机会在会议里面要领导，要带领，要影响，要谈话，在那个过程就把你的神学思想、你的爱心牧养、分别的立场、个案的例子，比方说某个人来看布道会了，某一个立场我们应该怎么应付了，怎么样的用我们的牧养的技巧、说话的技巧、身教言教的，在会议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训练，在职的 on the job training 就是给他们一个影响感化。我这是我有点及时的感动。
谢谢谢谢。好了，我想我们需要接触过最后大家有什么话要说，或是几句简单的，或是什么补充要提的。我们感谢主啊！不过这里我是要补充一点，刚才提到说在教会除了要怎么样子考虑要参加不参加联合性的聚会，我刚才提到三点：讲员、主办单居机构跟他的同他说有关的牵涉得到的单位跟人手以外，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我平时考虑的，就是这个聚会的性质。有时候说这个聚会的性质跟我不值得我们去参加的，我想不这个工作不符合圣经这个属灵原则的。我想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做联合的工作的，就是补充罢了。那么感谢主给我们这次有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相聚，透过主早上的信息、主题的信息，透过专题、彼此的生活、彼此的交通，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一种领受啊，是盼望说大家在这几天里面自己本身都是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这里所学到所合作的我们个人感受经所从主人们所得做的就感动带回去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按照我们个人的实际的情况在那里，或是付诸于施行，或是加以教导，或是跟同工们跟我们分享，盼望能够按照使命的原则圣教训把我们个人的教会慢慢带回到这圣经的原则里面来啊，主许可我们盼望我们不久又能够将相聚在主面前。我们去等一下，我们四点。 4:45，我们就有闭幕礼，好吧？因为现在已经4:35了，4:45我们有一个闭幕礼，盼望大家休息一下就回来，我们就可以结束。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做个祷告，我请这个陈一新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2-3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安排，你接着你的话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深深的感谢你。求主你给我们不但领受了，了解了，也知道怎么去进行，回到我们家中，我们的教会来施行。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要做的很多，但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去做。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问题压力，都使我们能够忠心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深信你也会保守每一位主内同工、长子、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有平安的路途，回到个人的地方来侍奉。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45分就回来，马上接我们一个简短的闭幕礼。